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布道会刚刚开始，马上要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场，因为明天就是主日正道啊。实际今天晚上这一场是最重要的，前面两场我们今天这次主题是什么？天人之间，是吧？所以前两场都谈的是天，还没谈人呢。这一场我们主要谈谈人啊，人现在是什么光景。所以前两堂呢我们谈到有一位人，今天是下午谈到为什么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可是大家还会问呢，即便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难道我自个儿不能救自己吗？在大陆不是经常唱国际歌吗？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对吧？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啊？我们今天人就是要看看人处在什么光景。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耶稣的启示，要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光认识神还不够，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人今天处于什么状况之中。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得很绝对，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其中谈到人也是这样，每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每个人都是罪人。我给大家念两段啊，是这个诗篇十四篇，也是非常的断然决然的谈到人啊。诗篇十四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就讲得这么绝对啊，在神的眼里一个义人都没有，全都是污秽的有罪的人。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非常不能接受这一点，你说人非圣贤都是有点过犯的吧，啊，有点缺点啊，错误啊，那这是很自然的，也没说犯罪啊，怎么就是罪人呢啊？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不了。前两年哈，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营，最后呢有一个来探亲的父亲在会上做见证，他说呢他从大陆来看女儿，女儿是基督徒，把她带到教会，他去教会以后感觉很好啊，弟兄姊妹对他都很热情很有爱心，听牧师讲道吧也觉得挺好，可是唯一一点他不能接受，说他是罪人。他跟牧师说，他问牧师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个牧师是台湾来的，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是五项团的那是田赛还是竞赛啊？他说不是，所谓的老运动员就是说每一次来政治运动都被出来挨斗啊，每一次运动都有他和他有份，所以呢叫老运动员啊，所以这个是四十多年的斗争啊，每一次都有份。他说每一次逗他，他说我就给自个儿立了一个规矩，以不变应万变，你不管怎么逗我，我就是死不认罪啊，就顶住，你怎么逗我就不承认我有罪，这几十年就这么顶过来了。他说你看那么困难时候都没有认罪啊，今天好了到美国来探亲了，那么困难时候都顶住了没认，今天到美国他反而认我说是罪人。他说再说了，我申请签证来美国的时候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 要不我怎么能在美国探亲呢？他说你只要不让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马上信耶稣。大家想一想，他要不是罪人还信耶稣干什么呀？当然最后他知道他有罪了，所以最后在见证大会上公开的称，在人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被主耶稣所接纳所赦免罪的罪人。这个恐怕这老先生的这想法和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是一样的，虽然有缺点有错误，可是呢总是没有被起诉吧，没被判刑嘛。有时候虽然我们做的事情已经违背了国家的法律，触犯了国家的刑法，但是因为没人起诉我们，没人知道，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没罪，甚至都被起诉了，上了法庭了，可是我的律师特别有办法，律师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判我无罪释放，所以还是没罪。这就是我们讲的罪。所以一般我们在讲的有罪，这个罪是什么？刑事犯罪啊，被判刑了，劳教了，这个关了监狱多少年，这就是罪人了。那么这个罪在圣经里，刑事犯罪是不是罪呢？是罪。可是圣经中讲的罪比刑事犯罪的范围还要宽还要广。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用了几个字来形容罪，但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射箭，射不中红心，这是罪的含义，偏离了标准。那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在宇宙万物的创造当中，神造人，人是最独特的一位，因为在整个宇宙万物当中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圣经讲得很清楚。而且当神把第一个人造好的时候，神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第一个人。亚当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红土，人是用尘土造的。但是所有的宇宙万物的受造物当中，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就是人的高贵之处。你看我昨天讲的，宇宙这么大，是不是人非常的小，人不仅小，能力小，活的时间也短，可是在神的眼里人是非常尊贵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的外表像神，因为神是不具外表的，对不对？神是个灵。那么说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人在他的活动当中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一些特性反映出来。比如说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的自由意志，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所以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就赋予人相对的自由意志。所以神造的人是有思想的，神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干什么。所以经常有人问，说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不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的，神说必吃那分善恶树的果就不吃，那多好啊，省得他们犯罪还能压令我们。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完全没有思想的人？当然可以，可这就等于神造了一个机器人，然后一按按钮他就说 I love you。神这就不是神的形象，神要造的形象要赋予他自由的意志，让他能够思想，能够去做自己做决定。但是神不是让人随便乱闯的，神就事先告诉了你这样做，如果这样你这样做，选择这条路你是什么结果，选择这条是什么结果，哪条是好的哪条是不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你自个儿做决定。所以神就给亚当说了，伊甸里面所有的树上果你全都可以吃，其中包括生命树的果，但是唯独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哪一天吃你哪一天死。 但是你自个儿都得，哎，人就偏偏要去吃，神不让吃，那最后就犯罪堕落下。那你说分三个难道不好吗？为什么神不让人分三个？神当然要人分三个，问题是你离开了神这个标准，神这个源头去分三个，整个三个观就颠倒了，对不对？你分善恶，你总是要有一个前设嘛，哪个是善，哪个是恶，你才能够分出善恶来。如果通过违背神的办法去分善恶，你本身就偏离了神的真善美，所以最后一分善恶，这三个观全都颠倒。所以第一天一吃以后，本来神和人的关系很好的，可是一听见这事，一吃完以后，一听见神的，马上躲起来了。神还得问人啊，你在哪儿啊？因为神不是无所不知的，还不知道人在哪儿，当然知道。就像那母亲给孩子做迷藏一样，小孩你躲哪儿去了？明明知道在沙发后边，对不对？那就是神还躲起来了。是神一看他这样，就是难道你们吃了我不让你们吃的果子了吗？你看亚当回答的很有智慧了哈，他说什么？你为我造的那个女人，她叫我吃我就吃了。你看，第一个推给女人，用女人叫我吃的；第二推给神，你造的那个女人，你造的女人她不会吃，不会让我吃的，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就会分善恶了，整个道德国全部颠倒，然后马上出现第一桩谋杀案，该因杀亚伯，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马上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分善恶不是说神不让人分善恶，你如果老这个恨神在一起，当然自然就会分善恶，但是要通过背逆神，离开了整个生命的源头去分善恶，整个全都完了，全都乱了。一个恶人和一个善人的善恶观绝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惯偷的善恶观，他偷到东西才是善的，他偷不到东西就不善。所以这些东西是你分善恶一定要有标准，标准一错一乱全都完了。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神赋予人自由意志，让他自己去选择。第二，神是造物主，他有绝对的无限的创造性，所以呢他把有限的相对的创造性也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你看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创造发明科学技术一直发展啊，一直在发展，一直创新。神是圣洁的这一位，所以他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中，这就是我们讲常常讲的良心或者良知。你觉得心中有个东西，对不对？做了不好的事情，虽然别人都没发现，你里边潜在的声音就出来。为什么？神的律法在里边待着呢。神是个灵，所以他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就注明了人绝对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人一定要寻求和永生神的关系，要寻求灵界的丰盛。所以今天人类学的研究一再的表明，只要有人，不管是穷人是富人，是先进是落后的，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对神的崇拜。所以人对神的崇拜是与生俱来的，是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我们，每一个人有神的气儿在里边。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是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这注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想死，就想永远活着。你像这样些特点都是只有人才有的特点，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造的，这是除了人以外的任何生物都没有的。所以单单从圣经的启示就会看到，人绝不可是从猿猴变来的，变不过来，因为人以外的任何生物都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你看猿猴看了有很多形象好像跟人比较接近，可是你是不是看见哪天有一只猿猴突然自己发明一辆小轿车开着跑了，有没有？没有，神没有给他创造性，只是给他生活的本能，生活的本能也是非常奇特的，但是本能就是本能，千年以前千年以后一直是如此，没有发展的，因为他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所以人在神的心目中，在所有的宇宙当中，是可以说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的这么一个崇高的地位。那为什么神要按照神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呢？圣经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 神造人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人的活动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能够荣耀他。但是我们说今天人人都是罪人，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偏了？偏了什么？从总体来说，说今天当亚当夏娃犯了罪被逐出伊甸园以后，整个神和人的关系就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每一个人的活动再不能像当初那样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圣经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再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今天的人就是偏离了当初神造人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的这个终极目标，偏离了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罪人，偏离了标准。再有，今天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那神的道德标准都有什么呢？最集中就体现在当初神借着摩西领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半路上，神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前四条谈人和神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前四条说什么？只有我独一的真神，此外没有别神啊，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要守安息日。然后呢，后边谈到人和人的关系，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在减证陷害人，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牛驴、妻子，就是这十条。最后主耶稣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最大的就是两条。第一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全心全意去爱神，这是第一条。第二是什么？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做到这两条了，我们就算守住了神的诫命了，守住了神的道德标准要求。可是一个不认识神没有神的人根本做不到。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也许你的道德水准比较高，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啊，很愿意帮助别人，工作啊非常认真，孝敬父母啊都做了很多，大家都很尊重你们。可是如果今天你们连当初造我们的父是天父都不认他，连这位神还不认他，还能谈得上爱他吗？在神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就是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着神？是尽心尽意爱着神，还是三心二意，还是半心半意？我们恐怕都需要我们自己每一天自己审查自己。这是第一。第二，爱人如己，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是更难了。孔夫子都说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儿，别加给别人。那还是比较消极一点。圣经讲的，你要主动的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更难了。我们人间的爱都是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也不爱你。对，这就是人间的爱。甚至有时候对方并不太可爱，也不怎么爱我们，但是出于道义我们还可以去爱他。可是爱还是有条件的，我总希望对方对我们的爱有点回报吧，起码他也知道我们是在爱他，有一种感激嘛。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去爱一个人，这个人不仅不感激我们，最后是恩将仇报，以恶来对我们，这时我们还能爱吗？就爱不下去了。这就是人间的爱，是有很多的条件，很弱的，根本不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你一定会孝敬父母了， 你就不会去杀别人了，对不对？你不会去抢别人，不会去偷别人，不会去做假见证，这样打假见证陷害别人，对不对？基本全都解决。如果能够全心全意爱神，那当然你就不会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不会去做假见证，要守安息日，这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这两条一抓住，整个的神的诫命、神的道德标准要全都解决了。可是人做不到，所以在神的眼里都偏了神的标准。是圣经里边谈了两种罪，一种罪是什么？圣经说，凡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犯罪。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你反正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积极的犯罪。本来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背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拜假神。那我们就拼命去对抗神的律法，去杀人，去偷盗，去奸淫，去做假见证陷害人，去拜假神。那直接去对抗神的地方，这就当然是犯罪，就所谓的有点像刑事犯罪，这是一种犯罪。另外一种犯罪，圣经说雅各书怎么讲？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你从表面上来看，人没做坏事，可是因为人虽然没有做坏事，但是如果人知道神让他去做这件好事，他不去做，在神的眼里还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所以你看，无论在哪个，只要离开了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在神的眼里就是犯罪。我们就可以想想，我们是不是都能达到神的标准呢？达不到，在神的眼里就是罪人。当然，我们说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犯了罪才是罪人，乃是说什么？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刚才说了，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就是自私的这个核心。圣经中称它为情欲或者私欲。有了这么一个罪性或者罪根在里边，它一定要用不同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是圣经英文圣经用 SIN sin 单数的来表示罪性或者罪根， SINS sins 来表示复数的，是各种各样表达出来的罪性。因为有这个自私的核心，他一定要表达的。要看人的这个自私的本性啊，孩子们身上最清楚。我想很多都做父母了哈，祖父祖母了，那孩子可爱，天真和我可爱单纯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可是你会发现吗？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穿的，一定他想着炫耀。稍微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撒泼，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为什么？他要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啊！他一定要满足他的一切的要求。那谁要求自己的孩子要自私的？我看恐怕多数家长都不会，都要求他要大方，对不对？别人有东西跟你一起分享，你有东西跟别人分享，他可不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啊，反正就是他全是他自己的。你们都知道寇世远监督嘛，哈，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他后来写了一本书，他有其中讲了一段，就对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啊，他当他的外孙女儿有个孙女儿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啊，和他关系特别好。他每一次从外边讲到回来，只要孙女儿一看见爷爷回来了，马上不管说什么，马上就跑过去，就往爷爷的怀里扑啊！这个说隔代亲呐、啊，说两人关系特好。有一次啊，这个寇监督啊，把这个孙女抱起来以后啊，他就看见他在吃糖，这孙女，他说：“今儿我来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他说：“你爱爷爷吗？”“爱。”啊，回答的又响又脆啊，很干脆，马上说：“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吗？”马上就没有回答了，沉默。这是寇监督就装着生气了，说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的钱给你买的，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再不给你买糖了。别看孩子这么小，他懂得权衡利弊了，马上就说爷爷我给你吃糖，你把眼睛闭起来。寇监督把眼睛闭起来，然后留一个小缝，他看看这孩子要干什么。就孩子啊，本来一个手攥着一个糖，结果这孩子呢，把一个手的糖挪到这个手，干这个手空出来干什么？ 这个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小糖渣取出来，一下塞到爷爷的嘴里。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恐怕是在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的。这就是孩子人的罪性，自私的本性。因为孩子他小，他单纯，他不懂得考虑一件事情有什么后果，别人怎么会议论他，所以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要看人的自私就看孩子。今天我们长大了，人变得复杂了啊，你做一件事情要前后考虑了，前因后果带来什么结果要掂量掂量，你才决定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有一天我正在吃糖啊，从外国寄来一种糖，特别喜欢的，吃一块少一块啊，没有多，突然被别人看见了，冯博士来一块，本来糖就不多了，更不愿意给一块，那可是这件事要不要给，我忍痛也得给一块，要不别人说你看冯博士到处去讲道，结果特别自私啊，你看连一块糖都不愿意吃，我就不能我这一块糖把我自己名声都断送了吧啊，所以你这权衡利弊以后你还是要给一块，但是内心跟孩子一样满心不愿意给，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教育啊，教育可以让你长很多的知识，知道善恶，但是教育的局限是什么？不能够改变人心，这是教育的限制。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哈，人要做一件好事特别困难，你要费好大的劲儿，像登山似的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能做出一件好事，要想做坏事根本不用费劲，撸一下就下去。是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为什么？后来读了圣经都明白了，原来人的本相是趋向于自私的，除非我们要用很大的力气逆着我们的本性才能够做出一两件好事的，你只要一放松顺着本性一做绝对是坏事。所以因为人有这样一个罪性在里边，所以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一定要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我们说人是罪人，也不是说我们每天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坏事，每天每一件事情都在犯罪，实际人有时候也会做一件好事，对不对？怒见不平拔刀相助，看见别人有一点难处伸出援手，我们也能做一些好事。但是圣经说什么？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至上实在没有。我们可能做三件五件好事，但是总不能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你们年轻人恐怕都不知道了哈，当初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还是怎么讲的哈，他说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这是当初我背的毛语录啊，不管毛泽东这个人功过如何，起码这句话是真理，没有一个人只行善不犯罪的，包括他自己在内，做不到。我们常常是什么？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不能够一直行善不做身不受罪的事情，这就是罪的含义，一定要犯罪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罪这个欲望哈，没有完全把它表达出来，为什么？因为外边有公安局有监狱等着呢啊，你做的话你得想想这个事情有什么后果啊，就想一想，哎呀还是别做好啊，把它压下去。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为什么当一个地方出现自然灾害往往就要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地方出现自然灾害以后，这个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受阻，很多人就要利用这个时候来犯罪的，不实行军事管制就不足以平定当时的秩序，很多人心的恶就出来了。如果不信，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试验，如果今天凤凰城的市长敢于宣布从今天晚上12点钟开始到明天晚上12点这24小时，只要是在凤凰城的范围以内， 在这个时间区间内，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毅力不追求责任，大家就会看看这24小时的凤凰城要乱成什么样子，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人性的恶都出来了，被外边的法律监狱都压着，可是都在里边装着，实际陈述全都出来了，这是人的罪行。当然我们今天说标准一定是神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经常都在变。像最近我常常回国，回去以后发现呢，真是变化太大了。经济起飞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人心道德的沉沦无以复加，比几十年前真是厉害的太多了。很多干部自己对我说啊，他如果把我们这公务员全都拿出来站成一排，每个人都枪毙，肯定有误判的误杀的，可是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掉的，你就可以看看那个犯罪到了什么程度啊。今天有的人跟我讲，他如果在单位他不占不贪，他反倒成了异类了，别人都占都贪，他不占不贪成了别人的眼中钉了，你根本就待不住，就到这种程度了。你看倒退40年，当时的政治运动很多，很多人被打倒，你要把这些人搞错很容易的，就加一条，今日生活作风糜烂，乱搞两性关系，就这一条性就遗臭万年，一辈子不得翻身了。你现在再过多少年呢？什么都解放了，心也解放了，啊，一个人在外边没有两个三个还算没本事，啊，大家就是津津乐道的，发现了发表了很多的新的名词，我开始都听不懂啊。我想你们也不一定懂，一个名词叫什么 MBA， 你们懂吗？ Married but available MBA， 哎呀，这听得津讲得津津乐道啊，就是我一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我还可以给你乱来，这叫 MBA。 还说什么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哇，讲的这个脱模乱坠，好像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就不以为是罪了。这是人的看法呀，神的看法是什么？两性关系神只是为夫妻所立的，任何婚前的性关系，任何婚后的婚外情，在神的眼里都是犯奸淫犯淫乱，千年不变。且不说你就是行出来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听说古人说不可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见了妇女就动淫念，那么他在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就这么厉害，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是今天看标准一定不能够以人的标准，人的标准来回在动，以为大家都这么做就不算做罪的。在神的眼里，神的标准是永远不变的，你文化潮流怎么变，神的标准永远立在这儿。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又能够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所以老约翰说什么？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么罪会带来什么结果？圣经讲的也是斩钉截铁，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结果什么？要付出什么代价？付出死亡的代价。这个死有几层的含义了？第一，人的灵性的死亡，也就是和永生神的关系的断绝。你看我刚才讲的，在创世纪神对亚当说，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最后亚当夏娃吃了，吃了以后你发现亚当夏娃肉体并没有死，亚当最后活到930岁。但是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哪天吃你哪天死，什么意思？人的灵性的死亡，人和神的关系断了。现在看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活了半辈子也不认识神，不是活得挺好？大家想想，我今天讲神这么高大，他是整个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智慧，是真善美一切的源头， 我们这么渺小的一个人，如果和这个源头一断了，你说我们活在世上几十年还有什么意思？马上就枯干，马上就凋谢了。而且这个神和人的关系是一个纵向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断，人的所有的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的关系出问题，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人和自己也出问题了。人和人之间再不是彼此相爱，而是什么？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杀。这就是几千年人类的文明史。人和物的关系也出问题了。本来当初在创世纪，神对人是有个文化托付的，就是要让人在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就是神让人做地球上的管家。可是当人背逆神以后，离开神以后，再不去爱护大自然，反倒去榨取、去索取大自然，为了急功近利，为了自己的政绩。所以今天整个全世界生态的破坏到了已经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温室效应大家今天看见了，厄尔尼诺的现象，今天的气候反常，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该不下雨到处下雨。你看今天全世界几乎到处都是灾，有的地方旱灾，有的地方水灾，现在台风一个劲儿的过来。中国你更看了，大陆不是旱灾就是洪灾，为什么？好多上边的水土流失，这河床越来越高，所以这河床的容量就不多了，稍微雨多一点就漫出两岸。温室效应，二氧化碳的排放，南极的上空已经臭氧层已经出现一个大洞，就已经不可以弥补了。所以宇宙射线、紫外线可以长驱直入达到地球上，所以很多科学家在预计，在将来的几十年当中，人类患皮肤癌和白内障的比例要大大增加，因为臭氧层这个保护已经被二氧化碳破坏了。所以很多很多的现象，今天发现人已经不再保护环境，人自身都不能生存下去了。所以到八十年代才提出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口号，当然这是好的，但是很多已经为时过晚。你看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了，人和人自己也出问题了，不认识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自己来到世界上要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所以离开神心里很空虚，空虚就拼命的用功名利禄来填，填又填不满。在主前第三世纪，雅典有一个很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他的著名在什么地方呢？每天白天就打着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找人，人呐、啊，你在哪儿呀、啊？大伙儿都笑话他，你疯了，我们都在哪儿，你找谁呀、啊？他说你们根本不是人，他要找真，他认为这些人都失落了啊，都在这物欲当中，都根本不是人了，他找真人。最后他为了寻找真人怎么办？他自个儿什么都不要，就蹲在一个木桶里面，那木桶就是他的家，什么一无所有。最后把亚历山大大帝都惊动了，亚历山大大帝亲自去看他，亚历山大对他说 Dear Dionysus， 如果你从你的木桶里走出来做我的幕僚，我愿意把我权力一半分给你。皇帝去了，这个哲学家连眼皮都不抬，根本就不看，挥挥手，你躲开，你挡住了我的阳光，你这人够厉害的吧？他找回自我了吗？真我了没有？今天离开神，你是找不到自我在哪儿，你不知道自我的价值在哪儿。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很多有钱的人，越是钱多越活不下去了。我是住在 Milwaukee， 这芝加哥的北边，芝加哥的北区是有名的富人区。可是很多医生告诉我，芝加哥的北区正是看医生最多的一个区。钱并不是不好，钱多了也未必就好。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却不认识自己是谁了，失落了。所以这个灵性神和人的关系出问题，整个横向人的关系全部出，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每个人都会死，你再健康再长寿也会死。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会发现人的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神当初造人的初衷。我刚才说了，伊甸园里边有生命树的果，如果人当初的始祖不违背神的命令，不去吃分善恶树，而去吃了生命树的果，人就可以永远不死。但是人不听，所以吃了伊甸树，吃了这个分善恶树的果以后，就被逐出伊甸园。最后神说，他们已经犯了罪了，不能让他们再回来吃生命树的果，否则又得有罪，又永远活着。所以神怎么办？用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大门，让人不能再回来吃生命树的果。所以从那个时候，死亡就来到了人间。所以圣经怎么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人的肉体的死亡是人犯罪的结果。当然今天由于神的救恩，所以我们肉体死亡以后，实际帮我们让到和神能够同在，但是死亡的本身是人犯罪的结果啊。这是第二。第三，我刚才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还没有完，是一个逗号，下边还有一句话，什么？死后且有审判。不是死了就完了一了百了，不是，人的灵魂都不会死，将来主耶稣面临最后大审判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有灵有体，复活以后就要站在耶稣的台前受审，每个人都有灵有体。审判完了，人就分成两大类，一族信了耶稣的，他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的，就能够永远和在一起进入天堂；另一族没有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最后因为有罪不能够见神，因为神是那么圣洁的一位，他见不得有罪，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这就是地狱。是圣经称这叫什么？第二次的死，永永远远的死。人都是清醒的，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非常清醒的，永远和神隔绝，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一种黑暗的状态，这就是圣经到的第二种死。所以死就带着这么严重的后果，死亡罪就带着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每一个人，你和我都应该走向地狱，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那为什么有罪就一定要下地狱呢？我就刚才说了，神是这么圣洁，这么光明啊，这么圣洁的一位，他见不得罪，因为有罪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这么光明圣洁是因为神他见不得。所以由于有罪的男主，有罪的人不能够见神，神也见不得有罪的人。经常有牧道友讲，哎，说有一天神给我显现一样，我就马上就信了。显现不得的，显现了你活不了的。你看圣经中讲的很多以色列的大先知圣贤，一见到神怎么样，马上就跟像死了一样。所以当罪的问题不解决，人和神的关系是非常困难。那有人说，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人就别犯罪了，我们就离恶向善吧，全做好事吧，不犯罪了。这做得到吗？人做不到。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说凡是犯罪的人已经是罪的奴隶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被他奴役住了。我想我每个人都有这个体会，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做，不应该做，偏偏要去做，做完以后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被他奴役住，被捆绑住，没有自由了。有人是金钱的奴隶，有人是权力的奴隶，有人是名誉的奴隶，有的是情欲的奴隶，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被捆绑住了，你没办法离恶向善。那怎么办？有人说，既然人不能够离恶向善，神这么爱我们，干脆宣布通通回来，全无罪，全回来成为我的儿女得了。神又不做不到。为什么？神虽然是爱，可是神也是圣洁，是公义的。圣经说什么？神绝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有罪，没罪就没罪，如果有罪算无罪，那这神的公义在哪儿？不能。那怎么办？ 人又不能自己从罪里出来，神又不能算有罪为无罪，难道神就看着人这样沉沦下去吗？不是。所以神有神的救法，所以他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间，耶稣基督来为人的罪死。因为我刚才讲死亡罪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没罪，他为了人的罪他甘愿自己去死，还了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所以他流出的宝血就能够洁净一切愿意相信他人的罪。这些人在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下，神再一看，这些人已经算洁净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这就是圣经的救法。大家读圣经就会看到哈，当初在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有会幕，最后在耶路撒冷最后建了圣殿，圣殿它是很圣洁，那圣殿里边有个最圣洁的地方叫什么？叫至圣所，至哈圣至的至，最圣洁的地方是一个大的幔子，在后边隔把整个圣殿隔开了，后边一个小屋子，这小屋子放的有什么？有当初有个月柜，几把放的当初写下十条诫命的两个石板，还有别的一些东西，然后有个盖子，盖子上面有两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叫基路伯，经常神就是在这地方对摩西说话的，这个是最圣洁的地方，平常没人敢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我今天下午讲哈，十月六号进到里边去，带着牲口的血进到里边去，代表以色列人向神认罪。可大祭司也是罪人呐、啊，他进去以后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所以你们看大祭司那个服饰哈，服饰一个大长袍子，长袍的这个下摆，下边这个下摆啊有装饰的，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那有的学者就分析了，为什么要用铃铛呢？因为有铃铛，大祭司一走动这铃铛就会响，对吧？所以当大祭司进到这个幔子里边去献祭的时候，一些人都不敢进去，在外边等着，如果听见铃铛还在响，说明大祭司还活着。那如果时间一长都听不见铃铛响，很可能大祭司就被击杀在神的面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又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一钩子了，探到那个幔子里边去勾，把大祭司再勾住了。就在这种情况，当人有罪的时候，人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有罪的拦阻。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去掉。所以最后你看主耶稣最后要断气的时候说了两个字，说了什么？成了，对吧？他没说完了啊，成了。什么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完成了。当他一断气，马上出现一件什么事情？至圣所上那个幔子从上到下一下裂为两半。为什么？由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条通向神的路已经打开了，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可以踏着耶稣的身体坦然无惧地来到真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就这么简单。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别的宗教可能也知道有神，知道有神过不去，怎么能过得去？人和神之间只有靠着耶稣的十字架，离了十字架没有别的路。所以最后彼得在耶路撒冷传道也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的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别无拯救，只有一条路，耶稣的十字架把人和神连在一起。你就看到了吗？这个、并不是讲你要去行功德做好事就能够上天堂，做不到。当然如果人都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当然可以上天，问题是人做不到。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做成的救恩，求神来接近我们，让我们重新能够与神和好。这就整个福音的核心，通过耶稣的救赎，通过耶稣流出的宝血，让一切相信的人他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整个福音的核心就在这十字架。那今天我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